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二十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圣经上有些字眼哈，包括耶利米书的，很强烈哈，一时还很难接受哈。尤其先知喜欢用性的字眼来描述，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以色列人跟假神的关系啊，这个字眼就是我们不大容易接受。不过他之所以圣灵选了这样字眼，也就是要我们知道那种在我们人间能够想到最亲密和最愤怒的那种关系哈。那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这种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我们看也知道就是释放你的自由，那想也知道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就是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律法的捆绑，成为一个自由服侍上帝的儿女，而不是奴隶。那就当然我们也就需要想一下哈，就在圣经里怎么讲的和我们在世界上怎么讲的，就是你把一个奴隶释放了，得自由了，或者我们说这是一只驴子吧，一只个牛或者是什么东西，原来有轭，原来有绳索，释放了以后，我们想也知道就很舒服嘛，很快乐。那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些捆绑我们东西，我们很舒服很快乐。问题是我们要很小心哈，就在世俗的一般，包括政治里面或者是一些文学里面描述，就得自由啦，不再被捆绑了，很好，好像就写到这里，那就是这是一种快乐的境界。但这种快乐境界并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并不是把轭、把绳索解开了就好了，甚至那并不是圣经讲的我们就得自由了。那个只能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得自由，而且还是不完全的。得自由就是不再做奴隶了，不再被那个罪恶捆绑了。但是之后呢，那么当一只驴子、一只牛或者是我们人不做了奴隶以后呢，你看啊，耶利米书第二章后面所写的啊，他是像一个毒蜂驼一样狂奔乱走，就是他到处跑来跑去啊。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在那个奴仆的轭底下以后，我们是应该欢喜快乐而且正规的喜悦的达成我们的受造目的的，继续做服事。所以我们得自由并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得自由是可以严格的说是换一个主人。这个换一个主人也可以说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顺服上帝之下知道怎么独立的思考做事，我们知道怎么样是善良的，不是有鞭子打我们，而是神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做的恰当。这可能可以有很多的比方吧。一部摩托车，一部脚踏车，一个工具，在假如说一个摩托车负荷像一个大卡车一样的重，那是很不恰当的。一个摩托车假如是一个越野车，假如说它拿去当水上的摩托车用，那是不恰当的。当它如果以前不恰当的奴隶般的被使用了放掉了以后，它应该有个非常好的驾驶，把它功能最恰当的发挥出来。哇，有这样的越野的功能，有这样爬山的功能，那是很恰当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受造都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那是一种美，那是一种你说是工作也可以，但是那是一种美的快乐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我希望我们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在做丈夫、做妻子，或者说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喜悦，也就是不是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放松感。就我们在说汽车嘛，钢琴啊，这些都是，那钢琴不应该在没有人弹的时候它很愉快，它应该在一个很好的钢琴师弹的时候它很愉快，它在被人调音的时候、上油的时候等等，如果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应该很愉快，但是它能够在被弹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愉快。我这是用比喻来讲，就我们好像现在很多人哈，甚至在教会里我们也难免会不喜欢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喜欢一个休假。那世俗这样我想没办法了，世界当然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司的老板也应该哈，我不知道郭台铭先生怎么样，不应该叫人家天天跳楼的，而是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的，不是喜欢那工作带给他的权利和金钱，而就是工作的本身就让他觉得是很有成就。我觉得世界上这很困难了啊，那尤其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工厂都很可怕的。那教会呢，当我们在辅导的时候、领师的时候、师班在献师的时候，我都还有练师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是在其中是很愉快的。我不希望一个师班最愉快的事就是练师完了出去吃饭，我希望他们在唱的时候就觉得哇塞，是太快乐了。我们没有说吃练完了唱完了一场大演唱完了以后出去吃饭然后好好轻松一下是不对，那也很对。我就休息、工作各方面每一点都能够，神的儿女都能够在其中乐在其中，有的时候也许紧张在其中、绷在其中，但是是一个完美的。甚至我们讲其他像一个果树吧，一个果树吸收雨水的时候很愉快，吸收太阳光的时候很愉快，一个果树结果的时候应该很愉快，果子被采的时候也应该很愉快，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很愉快，生产的时候很痛苦应该也愉快，养孩子也很愉快。就是这里面每一个步骤可能都有它的痛苦和艰难，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还仍然希望我们信靠上帝了，我们不做那个苦工奴隶了，我们并不是就放纵。事实上各位也知道，我相信各位也不会喜欢一个一天到晚在那个什么 cruise ship 上面吃的肥肥的，然后一天到晚打打麻将啊，或者是做这种生活，我不觉得那种生活是很幸福的。可以有更积极的，我们在当然是辛苦，但是我想那个流泪撒种也有欢呼收割哈。好，他这个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就是一个奴隶被释放了，那他所想要假设的就是这奴隶呢就来服侍这个释放他的人，因为这释放他的人很好，知道怎么善待他，怎么发挥他的恩典，那么他却不要服侍这个新的主人。他呢，哎呀，这个真是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啊。有一点圣经是不是这样直接讲的，不过有一点像一个被虐待的妓女被一个很爱她的男人释放了，她不来服侍这个男人，她不跟这个男人做伴侣，她去继续的做性交易的工作，找其他的性交易工作。事实上你想想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常常想回埃及也是这种情形，所以他就用这个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他这个动作哈，讲的是性的动作，但讲的也是敬拜的动作，他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也算文学上的一个创意哈，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那个状况。好，下面他能又一转一下，不讲他是奴隶了，讲他是第三二十一节，你是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这是圣经喜欢用的，就我们是葡萄树，那么然后要在这葡萄树里面能够结出，希望结出果子，上帝是有这样的期待啊。这个新约旧约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以赛亚书第五章唱葡萄园的诗歌，都讲这个。那这一点也在我们 基督徒里面需要有一点被提醒，就是我们是上帝所栽的葡萄园或者葡萄树，而上帝没有，这里没有讲到我们是奴隶啊，被释放奴隶啊，他用不同的东西来讲，而上帝栽我们是有目的的，希望我们是能够结出好果子。保罗到新约也这样讲，这个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的。我们并不是像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我觉得是悲观主义的观点，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那么伟大，就拼命做做做。我们可能可以说更伟大也更正常，我们做是希望那个我们工作的对象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你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怎么对呢？你怎么说不希望他变好呢？我在辅导这孩子这个家庭，我在教这个班级，我不希望他们学任何东西，我不希望我教琴的孩子能够弹钢琴，我教画的孩子能够绘画，我教游泳他会游泳，我不希望，我不存着这样的心，我做生意不希望赚钱。我们讲到不希望人悔改，诗班唱诗不希望人感动，各位，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失望太多，就常常喜欢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来安慰我们自己一下。对了，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收获的，有人这人耕种那个人收割，这耶稣也讲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对主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会祝福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们也相信主的道和圣灵大有能力能够让我们工作的对象能变得美好，那主对我们就是，哇！我用圣灵用主的话，把你变成，把你以一个很好的葡萄树来栽，结果你不应该变得不好啊。我们有人弟兄姐妹，有人到教会里来，我们有这样的指望，把你小孩，把你父母带到教会来，他就会快乐。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是我们有本事，是圣灵有本事，上帝有这样的心，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对了，可能十年八年都变不好，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做错，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指望，你自己对主的话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可是我们也许也有点安慰吧，就是神很生气的说，并不是他的工人哦，他这跳过工人，他直接我这样对你，不是我的先知啊什么，那还可以说先知他们笨，我这样对你，你怎么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如果我们教会从最小的幼儿一直到家乐，来到教会，来我们幼儿班的每个人都偷东西打架，本来不偷东西，来我们这个教会偷东西打架。如果家乐的本来来我们这里规规矩矩一个人，来到这里以后就打麻将打老婆，那我们觉得教会有问题了。可是以色列在被从埃及被拯救，经过旷野到了那个迦南美地以后就变坏了。那我们这里讲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无可推诿了，尤其是以赛亚书第五章讲，这么好的地，这么好的种子，这么好的工人，这么好的环境，你没有理由啊不结出果子来的。那这也是新约旧约里面一再讲，如果始终不结，就要神的国就要从你们中间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那圣经讲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但是要求也很重的。22节，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你罪孽的痕迹仍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我的判断是对的。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啊？就是他还在犟嘴哈。这很伤心的事，就这样讲，就是我的妻子被玷污了，而我的妻子被玷污是他主动的学迦南人的风俗，主动的去学这些巴力，然后现在再转一下哈，先说他我们像奴隶，再说我们像上等葡萄树，再说我们像荡妇，再说我们像春情发动的两种动物。你看你谷中的鹿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 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信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啊，各位对不起，这讲的也有点难听啊。我们没有看过毒蜂驼，我们也没看过鲤鱼，我们不太知道。不过对不起，在春情发动的时候，那个猫啊还有狗啊，我们都有的时候街上都看得到，就是它好像一闻到异性，那个就变了，就好像有的时候公园散步也会看到，那狗都不听主人的使唤，就抓都抓不住，它要跑到一个地方去。那毒蜂驼、野驴这些牲畜也是一样，当它就是一被异性吸引的时候，它你看那个路啊，一个是跑得很快，另外一个是很容易找，就是有母驴的地方你就找到公驴了，就是很容易找。那对以色列来讲，就是有偶像的地方就找到以色列人。那当然，有的时候教会，我们教会我也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事，就是家长要找小孩就到教会来找，那太棒了啊！他们不是啊，到电玩的地方去找小孩。那以色列是只要有偶像的地方，就看到他们快跑去跟随，所以找他们很容易找，地方时间都能找，春情发动月份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25节，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不要使脚上无鞋，就是你这样跑的，这个神也追，那个神也追，他穿个鞋子，不是当然是讽刺的话。喉咙干渴，就是一直像那个猫晚上叫的时候一样，喉咙会渴啊。你说这是枉然，就是你这样劝我是枉然，我还是要这样做，我就是喜欢别的神，我就顺从他们。这一段经文其实也蛮幽默的，描述也很多，但是最深的地方是非常伤痛啊，就是上帝的儿女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